门中的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7年12月12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所传讲的信息 The Door of the Doo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1212。那让我们继续站立一会儿，如果可以的话。那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荣幸，以祷告的方式来到你这里。因为你要我们这样来，我们有确据知道神能垂听，因为他借着他的儿子应许了，如果我们奉他的名求什么，他就必应允。我们祈求你拯救今晚聚集在这里失丧的人，安慰每个来听我们传讲的信息之人的心。我们祈求你医治所有在神同在中的病人，以及全国各地要求代祷的人，如果可以的话，他们肯定也愿意来这里。我们祈求你从我们的努力中得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今晚我很高兴能再次回到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侍奉中，而我相信今晚他的同在会祝福我们大家。那我很高兴看到我的好朋友加德纳弟兄从纽约州过来。那我们有很多的交通，我叫不准那个地方的名字了，宾汉姆顿。那不久前我们在那边举行了一场很好的聚会，那我们总是怀念我们跟纽约那些亲爱之人的美好交通。那灯光有点暗，那今晚从启示录三章来读一下，那求神给我们一段的内容。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天使，拿阿们的信实的真实见证的神创造之开始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你是温的，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在火中试验过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用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想给今晚一个主题，门中的门。那愿主赐给我们主题的内容。在这个时候，那读这段经文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主题。这是我们的主耶稣2000年前在拔摩岛上对约翰说的，准确地描述了这个时代教会的状况，那不冷也不热，是温的。神不喜欢他的教会是温的，他说要么冷要么热，因为你只是不冷不热，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那这确实说中了今天现代教会 和五旬节派教会的情况，那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状况，不冷不热。我们要么回到过去老朽的宗派的状态，要么站在神的祝福里，也好过坐在我们现在这种不冷不热的情况。那我们那么做的话，主会更感激我们。那今天那注意教会的情况，那他们处在这种情况却还不知道。那你能想象一个人走在街上赤身可怜瞎眼困苦却不知道，这才是最可悲的。那如果他知道，他就会设法改进自己，但如果他不知道，那可怜的人怎么能改进自己呢？因为他不知道。那耶稣把这末日的五旬节派教会比作那样，那你是那赤身可怜瞎眼困苦而且还不知道。那他直接对每个教会余剩的人说话。老底家教会时代是最后的教会时代，我们知道这点。我们现在处在这个时代，老底家教会时代，他处在老底家的情况中。那我们注意到，他也给了老底家教会一个邀请，说要发热心，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那换句话说，就是斥责纠正鞭打。他说要发热心并悔改，那他不是对罪人说话，他是对教会说话，要对神热心，悔改我们今天不冷不热的情况。那我们注意到，他说我站在门外叩门。那为什么一个人叩门呢？他想要进去，他想跟你讲一些的事情。那历代以来有许多人敲门，那一些大人物敲门。那举个例子，在伟大的凯撒的日子，那要是伟大的凯撒奥古斯都下来，那敲他的一个臣民，一个可怜的农民的家门，那将是何等的荣幸。那想一想，对这个农民来说是何等的荣幸。那当凯撒罗马伟大的皇帝来到他家门口敲门，想要进入他的家门，那出于某种原因想要跟他说话。那几年前在德国伟大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如果他来到他的一个士兵的门口敲门，那会怎么样呢？那在德国，当著名的希特勒来到当时一个卑微的德国士兵的门前叩响他的家门，想要跟他商谈，那这会是何等的荣幸。那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个站在门口的人重要，这是为什么这件事情重大的原因。那今晚如果我们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来到这个纽瓦克市，敲响这城里一个忠诚的民主党人的家门，对他来说那会是多大的荣幸。即使他的政见上与他不同，但那仍是一种荣幸，因为重要的是美国总统敲了他的门。那虽然他跟他政见不同，但他那样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在最近，我们有一个来自英国的访客，英女王，他访问了加拿大， 然后来到美国访问。当他来这里时，如果他到你家敲门，那会怎么样呢？想一想，今晚在这里的任何人能接待英女王，那虽然你不是她的臣民，但因为她是个重要的女人，这将是何等的荣幸。如果她到你家敲门，你会把这当成极大的荣幸，因为她是女王，她是个重要的人物，来拜访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那将是何等的荣幸，因为它非常重要。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样敲响人的心门。那如果女王敲响你的心，你的家门，你会打开门说请进，我很荣幸能接待你，你可以拿我家里的任何的东西，我会把你想要的任何东西给你作为纪念，无论你让我做什么来表达我对你到我家做客的尊重，我都很乐意去做。毫无疑问，那个德国士兵也会匍匐在地说，伟大的元首请进，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因为你是德国元首。那或者你是英国女王，那或者你是美国总统，美国最受尊敬的人之一，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无论他要你家中有什么东西，你都会给他的。那如果你不完全敞开自己的家，他就不会觉得受欢迎。但耶稣站在那里叩门，没有一个人能像这位万王之王一样的重要。他谦卑自己，来到一个堕落罪恶之人的心里，敲响心门，试图进入那颗心。而我们给他的回报却是拒绝他。哦，你说，但不烂弟兄，我很久以前就向主耶稣敞开了心，很多年前他就进入了我的心，但当他要进入你的心里时，他还会受欢迎吗？你知道心里有许多小门，就像你家里的门一样。如果总统来到你家，那你说，那总统先生，你可以坐在门口，但不许你进那个房间或这个房间，我不想让你进去，那么他不会觉得受欢迎的。那如果我看中一个人，打开我家的门让他进来，那他就是我的客人，我欢迎他在我家里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如果我到你家没有感到那种欢迎，我就不会觉得我是受欢迎的。但耶稣进到基督徒的心门，我们心里需要一些小房间，他不能够进去。哦，你说，我愿意他做我的救主，我不想下地狱，我想要得救。耶稣啊，你可以做我的救主，但他不想只是做你的救主，他想成为你的主。主是指所有权统治者，这就是为什么教会 处在不冷不热的状态，他接受基督做救主，却不是主。基督想成为你的主，统治引导你。这就是为什么他敲你的心，并为了那个目的进来，就是要成为你属灵的向导，掌管你一切的福分。但在我们心里，我们有许多小房间。我现在想讲讲这些小房间。那其中一个是在一个小壁橱里，许多人自称是基督徒，然而他们却不敢让耶稣进入那个小隔间，因为那是称为自私的房间。那你知道这存在于那些所谓的基督徒中间，是的，自私的动机。哦，如果这是给我和我的宗派的，那没问题，那没问题。但如果我的宗派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我也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那是一个自私的小房间。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打开门说，主耶稣啊，请进来做我心里的主。那然后在心里有一个小隔间叫做冷漠。吼吼，事情陷入了何等的境地，那变得有点冷漠了。那你想对别人有点冷漠，你想要自己的路，你愿意让耶稣进来，但你想要继续生活在你一直生活的地方，你不想离开你以前交往的那些人，你不会放弃他们的，你认为他们是好人，你不想放弃他们，所以你想有点不同，那是你心里另一个不好的房间。那然后还有一扇小门叫做嫉妒。我不知道你们北方人知不知道这个，但在南方我们有很多这种东西。哦，只要比别人差一点，那就是要比其他教会好一点。那如果琼斯家把台阶涂成了红色，你就得把自己的台阶也涂成红色。哦，在基督徒里有这种灵真是可怕。你为什么不让基督进来，使他成为主，掌管那个自私和冷漠的灵呢？让他进入你的心和你心里一切的入口，只要把你整个人投降给他，让他成为神，并掌管你整个人。那我还想讲另外一个小房间，那就是那间被称为信心的房间。太多的人想要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但他们却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所以他们不想相信神迹的日子是现在，那基督无法进入那颗心。如果基督今晚能进入这里每个人的心里，十分钟内我们中间就不会有一个软弱的人了。信心在你里面，但你害怕打开门让他成为那信心的主。你试图同情圣经的一部分，说其中一些是对的，但另一部分不是漠视的。是什么导致了这个？也许是某个看不出有什么区别的人教导了你这个。神一切的道都是漠视的。如果我们打开自己的心，打开我们信心小房间的门，让基督进来做主，他必显出大能的作为和迹象，只要他能进入那信心的心中。哦，你说我相信这一切都已经随着使徒们过去了。瞧，你把门关上了，基督会进入人们中间，在人们身上行神迹奇事， 但他们却关上了那个小隔间。哦，对他来说可能没问题，但对我来说，我的情况就不同了。那在基督这没有分别，他不偏待人，年轻或年老的，癌症或牙痛，如果他能成为这事的主，那这些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只是不想敞开心，让他进入了信心的门，好让他成为统治者。信心会丢弃推理，当你用信心让基督进入你心里时，推理就飞走了。那最近，那我们有一个那著名的葛佩里在这里举行了一场聚会。当葛佩里在路易斯维尔时，我参加了他的早餐会。他是一个主的伟大仆人，他在早餐会上举起圣经说，这个是榜样。他说，当圣徒保罗去到某个地方，带领一个人悔改信主了，第二年他回去，从那一个人又得到了50个。但他说，我去一个城市得到了20000人，一年后却连20个都剩不下了。哦，我真想说点什么，我真想说，比利，怎么回事？那些人只是有了一个对基督的知识的概念，但却从未敞开心让他做主。那如果一个人，那不要以为这只适用于浸信会，这也是给五旬节派的，也是给全福音派的。你接受它是某个迹象、某个奇迹、某个情感或某个证据，基督在心里的证据是结出圣灵的果子，信心、爱、喜乐、和平、恒久忍耐、温柔忍耐，那是圣灵的果子。但我们把它跟别的东西给搞混了。神医治人、赐说方言、手上有油、脸上有血或一些小的感觉，我们把神真正的灵跟那个搞混了，接受了一些虚假的东西，而不是把基督这个人接受到心里。你看到教会、全福音教会陷入到了什么情况吗？这是老底家时代，是我们可称颂的救主在圣经中所说的话成就，不冷不热，随着音乐跳舞、叫喊、拍手，哦，那些事儿都没问题。但如果基督不在那里，当拍手结束时，当说方言结束时，当医治聚会结束时，等音乐停止时，如果那深邃安宁的平安，那些信心之门没有全然敞开，让他来掌管你的环境，那么弹奏音乐、拍手、说方言或举行医治聚会就对我们没有任何的益处。没错，我们只让他去到一个地步，说主啊，你就待在那儿，你可能对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或他们孩子做了这事儿，但我的情况不一样，这没有两样。之所以两样，是因为你把它挡在了你信心的门外。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想要进去，这样他就能够推开门，揭露你所有的不信，成为掌管你境况的主。医生说你没治了，你就相信了他的话。基督说，因他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瞧，你对基督关上了门，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圣经这么说的。但有时候你任由医生把门在你面前关上了，不仅医生这么做，很多时候牧师也这么做。哦，那些事是狂热，如果我们的教会，如果主赐下这样的东西，他就会在我们的教会里。哦，你和你的教会，那我想这让主反胃。他说他要从口中把他们吐出去。现在是该美国醒来的时候了，复兴的时代 在这片土地上快要结束了，那是真的。主耶稣在他的要想应验他的道，他就必须持守自己的道。那我常常纳闷，当他们看到主的道彰显出来时，他们对此怎么做呢？哦，有人说啊，那是心灵感应；另一个说啊，那是一些疯狂的想象。借着道来检查他，神的道应许了，那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永不废去。敞开信心的门。耶稣在地上时，他知道这经文是指着他说的。他说：“你们毁坏这身体，三日内我要使他复活。”先知已经说了：“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他知道经文是指着他说的，因为他是弥赛亚，他知道这点。他不朽的信心使他去到那个位置上，让他知道他是童女所生的神的儿子。巴不得你的信心能使你去到那个位置上，让你知道神圣经中每一个神圣的应许都是给你的，就像那是给耶稣的，每一个应许也都是给你的。你的医治，你的救恩，你脱离罪恶，脱离自私，脱离冷漠，还有你缩进去的那个乌龟壳，基督想进来成为主和统治者，释放你脱离这些的事情。但我们却不想那么做，这是要应验经上说的，他们会不冷不热。是的，那注意，这不是针对任何个人，而只是因为圣灵指给你看。那注意，这只是道。那今天的人们，他们不想向那些的事儿敞开心，他们不愿相信。哦，他们试图把这个用在别的地方或别人身上，却不知道那是给你自己的。那你说，哎，等一下，伯南丁，十年前我说的方言，那很好。但今天基督对你来说又是什么呢？你还能看见他奇妙的大能吗？这还会让你激动吗？当你看到他大能的手开始运行，罪人悔改信主时，这让你兴奋吗？这会让你整夜祷告吗？会让你去进食吗？会让你赶快去了祭坛跟某人合作，教导他们如何去到圣灵里吗？这会温暖你的心，让你去到灵里寻找失丧的人吗？会让你对送牛奶的人、看电表的人、在街上的人说话吗？如果没有这些伴随着你很久以前所领受的经历，那就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你已经把他赶出了门，神要的是你的心。那还有另一扇门，那有很多我们可以讲的，但时间有限。那还有一件事我想讲一会儿，那就是眼睛这扇门。哦，你说伯兰弟兄，我的视力很好。你可能身体上有很好的视力，属灵上却完全瞎了。没错，那反正你也不是用眼睛看的。耶稣对那个当官的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见这个词的意思，正确的翻译是明白。你看到面前有东西，你说我实在看不见，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明白。耶稣说：“你来，从我这里买眼药，叫我可以涂在你的眼睛上，使你的眼睛睁开，你就能够看见，因为你是瞎眼的，是赤身的，可怜、困苦、贫穷。”我想教会拥有了他们 所拥有过的最大的建筑，讲台后面是最好的精明的学者，他们现在拥有了这些。然而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软弱，而且是越来越软弱。那诸位，从我买眼药，使我能把眼药涂在你的眼睛上。我出生在南方的肯塔基州，我家里面中间没有多少人去过那里。那当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我们非常贫穷。那里见过你的小婴孩，那当他们早上醒来，在你的眼睛里有种妈妈叫做眼屎的东西，那他们的眼睛都被粘在了一起。那妈妈出去从水壶里那拿一些浣熊油，那爷爷是练浣熊的，然后把油脂提炼出来涂在我们的眼睛上，软化那些把我们眼睛粘在一起的东西。那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变成那样的。那这正是今晚全福音教会的问题，在工作上睡着了，你需要比浣熊油更大的东西才能打开你的眼睛，用圣灵的油才能打开教会的眼睛，使他们能再次看见，打开他们的眼睛。但我穿过这个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看到圣灵要行大的神迹，他要行的大奇事，那人们却坐着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那这使我感到震惊，他们就是看不见。我们为美国的复兴祷告，有时候我想我的祷告是不是都白费了，我希望没有。今天我在新英格兰州会见了一些来自这里的人，那如果主愿意，如果主允许的话，我会在整个五月在这里举行复兴会。我们要来这里整整一个月，举行一个月的复兴会。如果神允许的话，我要尽我一切所能的带来神的眼药来膏抹人们，让他们的眼睛能打开。哦，加利福尼亚等等的地方已经有了他们的聚会，但我感觉你们在东部的人被忽略了，他们没有来因为没有多少钱等等，但我们不需要钱，我们需要的是神，让我们的心门被打开。这些新英格兰州被忽视了，这些山区一带的地方没有看到这种大的彰显，他们似乎都去了加利福尼亚，那里是传道人的坟墓，他们待在那里被灌输了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结果他们就跟着去了。但我祈求神再次震动这个新英格兰地区，我这样说是为了尊重福音和主耶稣。如果这个国家有复兴，这种复兴绝不可能建造在知识的神学上，必须是借着真正真实的圣灵的大能和彰显来震动人们，直到他们渴望看到神的荣耀。我们太需要这个了，那这里非常的需要。当我经过东部这一带的大城市，看到罪恶到处都是，但是神有眼药，凡我所爱的，我必管教责备。你们要发热心并悔改。那我在想，在教导中，圣灵拿起圣经，因为是他写了这本圣经，赐下了应许。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在逐字逐句一页页的解释了这经之后，他又转过来，那圣灵转过来行他应许要做的一切的事，而全福音的人就坐着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我们需要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所生活的日子和时候出了什么问题。你习以为常了，对你来说这成了一件习以为常的事儿。前不久你们要是留意的话，那正如我要说的，穿越全国看到神的良善，他何等恩待我们，而我们对他又是多么的冷漠。那如果我敲你家的门，你没有出来，那让我进去，只是扒开一点窗帘看看，说那是传道人伯拉罕，那跟着就走了，那说等下次我再让他进来吧，你再让我回来都很难了。那如果我来到你家门口，那或者说你来到我家门口，我也那样对待你，你也会一样的。但我们可称颂的主却不是，他太好了，他说我站着不停的叩门，他叩门不是敲一下就跑了，而是不停的叩门。有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我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他画了那幅耶稣在门外叩门的名画，我想他是个希腊人。那当他遇见那多年的绘画研究，每幅著名的图画都必须先经过批评家的殿堂，然后才能进入名人堂。那那些人是知道如何批评的人。当一位批评这幅画的人来到画家那里时，他说你的画有一个缺陷。那他说是什么？他说你这一扇门没有门栓。哦，画家说门栓是在里面的。那事情就是这样，你里面有门栓。那当你把自己关在里面时，基督不能从外面打开你的心，他也不能进到壁橱里。你有权打开那个门栓，但他的良善使他能站着敲门。那不久前在我们南方有一个老传道人朋友，他是个非常好的老弟兄，那里有一个黑人弟兄，那一个黑人他的名字叫加百列，那我们都叫他加百。他是个好人，但我们就是无法让他跟教会一致，他就是他不去教会。那我们会说，加百你为什么不去教会呢？他说有一天我会的。那有一天他和传道人去打猎，那老加百是个枪法很差的人，他什么都打不着。但他们那天去打猎，他们整天打猎，那天晚上当他们进来时，那他们挂满了野味，以至于都走不动了，他们身上挂满了兔子鸭子鸟，那甚至都走不动了。那老加百身上挂满了猎物，他走在牧师身后，几乎连枪都背不动了。当他们走在一条熟悉的老路上时，老加百走上来拍拍牧师的肩膀，牧师回头一看，见这个老黑人眼含泪水，他说加百怎么了？他说牧师，星期天早上就是明天，你会看到我坐在哭泣悔改者的长椅上，我打算坐在教会我的位置上直到死亡释放我。牧师说我很高兴听到这个加百，但有一件事我想问问你，加百你怎么突然就变了呢？那你突然就改变了？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枪法很差，我什么都打不中，但你看看我打的野味儿。他说我边走边想，他一定是爱我，否则他不会给我这些的。如果你能到一个地步，让圣灵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神的良善，他就会带来悔改。只要你能睁开眼睛，但这已经成了平常的事了。有一次 一个人去海边休息一下，他想要去闻闻清新的海水，他想要听听海鸥的鸣叫，他想要观看海浪翻腾，那咸的海水冲成大浪，溅起退去又再溅起来。哦，当他想到就要去到海边时，他太激动了，他渴望看见并享受大海。那在去的路上，他遇见了一个老海员，那海员就是老水手。他说，你要去哪儿啊？他说，到海边去享受呼啸着大海的祝福，看海浪跳跃，听海鸥鸣叫。他说，他们只是鸟，那只是盐水，我看不到有什么值得兴奋的。怎么回事？他看得太多了，以至于这事儿对他变得很平常，再引不起他的注意了。神对你们的良善变得如此平常，以至于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享受它了。哦，巴不得神能打开我们的眼睛，赐给我们一个愿望，为他做些事儿。复兴会的第二个晚上，会众中有150人，那你知道吗？我想我们的眼睛要是看到我们的主昨晚所做的，或看到任何一个晚上他要做的，那会怎么样？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热心，充满神的火，他的眼睛睁开，看到主的再来，因为这些是他快要显现的迹象和里程碑。我们看到了外邦世界快要结束了，我们看到那些事儿，他们打着哈欠，那拍拍嘴睡着了啊，他怎么讲这么长？耶和华降临行他所说的事儿。在他站起来跟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说话，妇人站在那里，耶稣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是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了，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瞧他眼睛睁开了有多快。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那看到那个渴望等候仰望了吗？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知道当弥赛亚来了，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事，他必行这些的神迹，你一定是他的先知。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满了热心，他眼睛开了，他把水罐丢在雅各井边，跑进城里警告人们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但我们却会说，哦，那可能是心灵感应，哦，我不明白这一切，不过我想他会水落石出的。哦，看看犹太人，当腓力满了热心，他的眼睛开了，他在弥赛亚面前，他必须找到他的朋友。他绕山走了30英里，发现他在一棵树下祷告。他说，来看看，我们找到了水，我们找到了一些东西。哦，他想要每个人，他的每个朋友，让所有的都知道，来啊，看看我找到了水。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那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他没有得到非常热烈的接待，但这一点也没有搅扰到他。哦，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你来跟我一起去，你自己去看看，你自己去看看。当他在祷告队列或会众中的什么地方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时，他的眼睛仍然是封闭的，他来只是因为有人邀请他。那这里有个犹太人，让我们看看他会说什么。耶稣从未医治那人的瘸腿，也没有用某种他不知道的语言对他说话，但耶稣看着他说，看着，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很快油开始浸泡他夜晚的沉睡，他开始看，说，拉比， 你从哪里知道我的？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呢？他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然后他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了，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里有人睡着了，那里有琼斯博士、法学博士，那里有阿拉比莱文斯基，那所有站在那里的人，那还有名人，那他们说这是通灵术，说这是魔鬼，他是别西卜，是很会算命的。耶稣转过身对他说，因为我告诉了你这个，你就相信吗？他说，是的主啊。耶稣说，你要会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因为你的眼睛开了。但对你们睡着了的人，对你们伟大的神学博士，这些睡着了的，你们教会成员对你们所处的情况感到满足，因为你们睡着了。我赦免你们这么说，但时候要到，圣灵做同样的事儿。你说一句话干犯圣灵，在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那我们看见事情发生，但却坐着好像什么事儿没有发生一样。我站在心外叩门，若是听见我的声音开门，我就进去。你愿让他进来吗？敞开，使他成为你整个人的主。说，拿走我的自私，你成为那里的主。拿走我的冷漠，你成为那里的主。拿走我的嫉妒，你成为那里的主。拿走我的骄傲，你成为那里的主。接过我的信心，你成为那里的主。接过我的眼睛，你成为那里的主。接过我的手，你成为那里的主。接过我的耳朵，你成为那里的主。接过我的脚，你成为那里的主。成为我整个人的主，我的魂、我的身体和灵的主。主啊，带领我，引导我，打开我的眼睛，使我能看见。那是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等候他的时候，让我们低头。我想知道，在他的同在中，那我没有时间了。但我不知道，这里是否有人觉得幸福了。即使你是教会成员，基督是你的救主，却不是你的主，你愿意向主举手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吗？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主祝福你，你我的弟兄，你姐妹，你弟兄，主祝福你。你说我举手有什么意义吗？哦，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打破了万有引力的定律。神祝福你姐妹，他是怎么做的？引力证明你的手必须垂下去，在那里面有一个灵做了一个决定，知道自己错了，有东西站在你旁边说服了你，你错了，所以你违背了引力的定律，因为你里面有一个灵。神祝福你这里的弟兄，你里面的灵说你错了，向你的造物主举手，那你下意识的就把手举了起来。神看见了，肯定他看到了。这里有谁从未接受过基督做你救主的？愿说现在伯拉罕弟兄，在我没有看到他的任何彰显之前，那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你说从今晚起，我要他做我的救主，我向主举手。这里有哪个罪人从未接受过基督，想要基督今晚拯救你？愿说我现在在他话语的基础上接受他，他快要来了，我要他做我的救主，我现在就接受他进入我的心，我要他完全掌管我心里的每一扇门和每一个的秘密，愿他现在来做我一切的主。我想这小群人里再也没有了，你们都是基督徒，我为此而感谢神。基督徒们，你们有多少现在低着头可以说，伯兰弟兄，我有点不一样了。主啊，你知道我不一样了，但我要我的眼睛完全睁开，打开我的眼睛，使我能看见。主啊，打开我的眼睛。你愿意举手吗？虽然你是个基督徒，那冷漠，那主祝福。父啊，你看见了你这些孩子的手。主啊，我祈求你使我们能在整个五月举行一场伟大的复兴会，抽出时间 在下午和晚上教导，并看到你伟大的手开始在新英格兰州这些新人当中来运行。哦，主啊，作为第一个在这个伟大国家定居的地方，愿他们成为第一个在这个伟大国家开始老式圣经复兴的人。主啊，求你应允祝福这些举手的人，愿他们现在完全顺服你的同在。主耶稣，来吧，他们大多数人都参加过聚会，他们知道要指望主做什么。我祈求你今晚彰显你的大能，打开每一个眼睛，每一个耳朵，每一个悟性，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魂、我们的灵与你的同在分别为圣，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主恩待你们所有的人，那不要因着我们这里只有几个人就感到沮丧，那跟这个毫无关系。基督应许说会在两三个人聚集的地方与我们相会，我面对两个人也会像面对两百万人一样竭尽全力。我怎么知道我们的主想要什么？我只要对着道负责。我们现在要为病人祷告，像往常一样，我为病人祷告，尽量传讲不只是福音的一部分，而是全备的福音，全部。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是全备的福音。那如果有能力，今晚如果有能力医治在这会堂里的病人，那我会非常高兴这么做的。那大多数来我聚会听讲道等等的人，都是生病的人和有需要的人。那我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能力这么做，我一定会做的，我肯定会的，但我没有能力这么做。我这样说是带着尊重和敬畏，我相信地上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行神的医治这种事儿，因为神的医治是在格格他赎买的，这是你对完成之功的信心。基督在格格他为你受了鞭伤时，他就已经医治了你。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那这是过去式，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这是过去式。那你不能为这个付两次钱，他已经买赎了。如果今晚我们的主耶稣站在这里，那在这个讲台上一个病人来找他说，我的主，我的师父，我承认你是我的主，是我的师父，我病了，我有需要，师父，你能医治我吗？那你认为他会怎么说？那大概他会这样说，孩子，难道你不能接受我说的话，我已经成就了吗？他不能说好的啊，我必医治你，因为他已经成就了，那他确实已经成就了。那当他在地上时，主耶稣宣称过他医治的人们吗？那要小心，没有，他说不是我做这些事，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行了这些的事。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是他在行事？那如果他做工，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说了什么？让我们来看啊，不是，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是的。那耶稣经过比士大的池子，残疾的和瞎子躺在那里，那父给他看了一个异象，他下去看那群人，直到他找到某个人，看到他躺在一个褥子上，那一个小褥子。多少人知道褥子是什么？很好，那我就是睡那种褥子长大的，其实就是一床铺在地上的被子。那不是一大帮孩子，没法给所有的孩子各自的卧房，所以作为老大，我大部分时间都睡在一个小褥子上。那这个人躺在一个小褥子上，耶稣经过看见了他，知道他已经处在这种情形多年了，他说，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那然后耶稣就离开其他的人走了。那为什么？那因为父并没有告诉他关于其他人的事。那后来他被问到了，就是那个肩上扛着床的那个人，那耶稣也被问到了。那这是耶稣说的话。那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但他看见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要么是真理，要么是错误。如果那是错的，那么耶稣就是假的了。 若不是神先在异象中显明给耶稣，他就一件神迹都不做，否则他那么说就错了。那如果他说错了，他就不是神的儿子。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但他看见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瞧，拉撒路的复活等等，所有这些事儿都是父显给他看的。那会众中有一个妇人，那他没有，父没有给耶稣看任何有关他的事，但这个妇人相信，于是他经过人群，摸了耶稣的衣裳，就出去坐下。那耶稣转过身说，谁摸我？那彼得责备他说，主啊，众人都在摸你，你为什么说谁摸我呢？耶稣说，但我觉得虚弱了。有能力，那任何人都知道能力就是力量的意思，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我变得虚弱了。然后耶稣在会众中四处观看，直到找到了那个小女士，她得了血漏，耶稣告诉她说，她得了医治，她的信心使她痊愈了。他心里感觉到血漏停止了，他就痊愈了。哦，何等的不同啊。那你说，哦，如果他今晚在这里，我也想要这么做。他是在这里。弗兰弟兄，有没有一些经文告诉我们他要做同样的事呢？有的，感谢神。圣经新约说，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希伯来书说，我们可以用软弱的感觉触摸他。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摸了他呢？如果我们触摸他，他就会转过身，说出了当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好的，那我怎么知道呢？他离开地上之后成了葡萄树，那或者说他成了圣灵降临的那一位。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不结果子，他只生出生命，枝子结果子。所以教会就是枝子。那如果他真正的跟基督连在一起，就会结出基督的果子。圣经说，希伯来书13:8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在过去的日子里做的那些事儿，他今天也必须做同样的事儿。哦，我相信这已经很清楚了，甚至孩子们也会明白。我无法借着人的嘴唇让你们明白，但愿圣灵今晚进入你的心里，打开信心的门，打开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让你能听到，能明白，敞开你整个人。那你来说，耶稣啊，做我家的主，主啊，今晚欢迎你进来，我在这里，你来接管我。我病了，我可怜，我是个怀疑者，我是个不信的人，我对这一切都非常的怀疑，但进来做我的主吧，你看会发生什么。哦，天上喜乐的铃声会重新响起，你的眼睛会睁开，看到的不再是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甚至不会说正确英语的传道人，那跟这个毫无关系，而是照着神对他道的应许，他彰显了出来，并与我们同在。愿神应允，或其余的都在你手中了。我已经说了我认为你要我说的话，凡成就的都是为了称颂你的名。父啊，求你应允，我把这小群人交在你的手里，我作为你的仆人与他们一同献给你。主啊，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今晚我祈求，为了神的荣耀，愿你在我们中间行其事，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中间有多少病人？那你看看吧。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请举手。那我想1/3的人都没有祷告卡，您不需要祷告卡，你只要开门。那只要你能再给我5分钟的时间，那讲讲圣灵放在我心里的东西吗？我相信这会帮助你的。再给我5分钟。什么是信心？我谈到了门，现在让我们看看的是什么？什么是信心？ 哦，有太多对此错误的解释了。那许多人称信心是激动，那跳跃啊，叫喊。那记住，当我讲到那些事，我相信叫喊，我相信赞美主，我相信我说方言和翻方言等次，我相信圣经所说的一切。但不能把一件事当作种子，瞧，去得到那位赐恩者，恩赐自然就会随着来的。瞧，但如果你只是得到了恩赐而不是那位赐恩者，那我可以给你一棵苹果树上的苹果，但仍然没有那棵树，明白吗？这棵树上有九种不同的果子。那所以如果这棵树是教会，一个恩赐跟另一个恩赐不同，我们不能借着一个恩赐就说我们得到了。这九种恩赐都必须在教会里运行。圣灵的果子就是爱、喜乐、信心、忍耐、温柔、忍耐、良善、温柔、节制，这都是圣灵的果子。那如果呢，在你的生命中跟其他的一起运行，那称颂主了没？那如果只有一些而没有其余的，那你要小心了，也处在危险的地步。撒旦几乎可以模仿任何神所做的事，但你可以看出来，那并不是跟爱也不是跟信心调和的。神的道被传讲了，但对他们没有益处，因为没有与信心调和。那我请你给我面包，你说买的话需要25美分，你给我25美分，那我就好像有了面包一样快乐。那面包是我的了，因为我有买面包的购买力了。那如果我快饿死了，一条面包能救我的性命，我可以拿着那2毛5分钱站在这里快乐。也许我必须得走6条街，还得在每个交通信号灯前停下来，被警察拦了20次，被许多批评者批评。但我到那里时，我可能饿得都抽筋了等等，那各种的症状。但只要我拿到了那2毛5，那又有什么区别呢？信心如果在你心里，神已经把它种植在那里，你相信他，就没有任何东西能挡住你的去路。每个医生都告诉你相反的事儿，每个牧师都告诉你一些不同的事儿，那一点差别都没有，你已经得到了。当他落在你心里时，你就像已经拥有了你所求的一样快乐。那就是这样。那如果我们可称颂的主今晚仁慈的来到这里，在我们面前彰显他自己，显明他在这里，那信心是怎么来的？那你说，伯兰弟兄，我有一个生病的孩子，或我妈妈病了，或我生病了，你会医治我们吗？我真希望我能，但我不能。但借着一个神圣的恩赐，就可以告诉你，圣经中的每个应许都是真实的，这是你的。但基督在场时，你就上前来说，主耶稣啊，现在向我彰显你自己，赐给我信心相信。然后那个购买力就落入你的心里，那你说我得到了，不用再起劲祷告队列里了，只要欢喜的走在街上，问题解决了。这是你还没有得到知识的证据，但你有购买力了。那后来圣经说，摩西忍耐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亚伯拉罕的忍耐，当神对他说话时他就知道了，他称那些没有的如同已有。他75岁，他妻子65岁，更年期都过了差不多25年了，他要怎么做呢？他要怎么生孩子呢？他甚至都没考虑过那个，也没有考虑他的身体或撒拉的子宫如同已死。他没有因着不信对神的应许起疑惑，反倒刚强，将赞美归给神。我们自称是他的儿女，你明白我们为什么不冷不热吗？你明白为什么基督那是成就了他的道吗？如果今晚来这里彰显自己，他在做什么呢？敲你的心门。我知道你不冷不热，那你不热也不冷。哦，当我站在门外叩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我就进来，我要与他一同作息。主啊，你教导了你的应许，如果你医治我，我答应我一定不再犯罪，不再怀疑。如果你给我一个应许，那突然之间有东西开始在你心里运行，他正在跟你一起作息。哦，我祈求他会。那 Billy什么祷告卡？有1到100，好的。那50到100，是50到100吗？好的。 我们是从昨晚开始的，那下列特弟兄是50，让我们今晚从某个地方开始，是 U 吗？那昨晚我相信谁？那今晚让我们从75号开始，是有 U75 号祷告卡，那是一张小卡片，我们做我们做的方式，那只需要保持。那莱克波特，那是在集市上吗？那我失去了一个弟兄，你知道，所以我迟到了聚会。在今晚在地上，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这对你们众人来说都是新的。但朋友们，如果你们听过我传讲一件事，在聚会结束前，那我想告诉你们，让这里的人做见证，那些知道的人，那些意象是多么的完美，那多么的完美。你打电话给城里，给杰弗逊威尔士的市长，或打电话给警察局，去看看那些发生这些事的地方。已经48年了，你看看有什么地方失败过。不可能的，是神。所以打开我们的心，在讲台上，在那次聚会上，有个印第安夫人来了，我总是为他们感到难过。那这位印第安夫人，那他瞎了，我能看见他的眼睛翻上去，我说这夫人是瞎眼的。然后圣灵开始说话，说你的脑中风是眼睛翻了上去，9年了，昼夜没有平安，不断受折磨。想一想那个可怜的妇人经历了什么，9年的痛苦，发生了什么事。9年后，圣灵说，主如此说，你得医治了。当他站在那里时，他的眼睛睁开了，他的眼睛翻了回来。那我看见他哭了。那我妈妈，你们都知道，我妈妈也是半个印第安人。我妈妈的妈妈是来自切诺基印第安人保留地。那所以我妈妈看起来就像他。妈妈老了，一有点激动就会颤颤巍巍的。那个可怜的老妇人在颤抖，看上去就像我妈妈一样。那我还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睛。那所以我说，你能看到吗？他说能，先生。在他离开讲台时，那他们带领那一些印第安人领他进去，那后来是他领着他们出去的。当他在那里时，有一个路德派信徒联盟的人，那有人听到过吗？是的。那他们让他妻子坐在这边的会场上，他因肿瘤出血而病了大约4年，他只吃油脂。那当医生，他的血液无法复原，因为他80多岁了。那他们要给他输血，因为里面的肿瘤在流血，他们大约要在1周内手术。那这位路德派的老弟兄坐在那里，在一个叫乌西亚的小城，他们正在建造一个路德派的教会。那坐在那里，这让他太激动了。他说，那就在他心里没有说出来。那我背对着他，他说，哦，主啊，如果你今晚医治我妻子，让那个人教导他，那我就相信。那如果你医治他，我就把那500美元做手术的钱用来建那个路德派的教会。他心里的祷告还没完，伟大的圣灵就转过来说出了他是谁，说你在祷告，说如果神能医治你的妻子，你就会捐出要做手术的500美元给那个路德派的教会。那他当场就晕倒了。那他站起来说，朋友们，那是真的。我说，神并不想要你的钱，但那是你的信心，他得医治了，因为那是主如此说。第二天早上，在基督徒商人的早餐会上，那罗斯弟兄在那里，那他认识这一家人。那这位女士去看过医生，后来他们甚至找不到一丝肿瘤的痕迹了。那个星期六早上，他在基督徒商人早餐会上吃了炒鸡蛋和火腿，欢喜快乐。他已经80多岁了，都是因为主耶稣的良善。 哦，跟神所做的事情比起来，这还算是一件小事儿。他是伟大的，充满了怜悯。现在，那让我们敬畏、祷告。好的，排了多少人？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好了，那让我们现在祷告。最仁慈的主，此时，即使在这一小群会众中，你的道也要彰显，否则我们就是你道的假见证。主啊，我知道要接受这个位置来代表你，你的灵，这是何等伟大的事。主啊，我不配，我们都不配，但是父啊，你不看我们的不配，那是尊重你的道。伟大的耶和华，我衷心的祈求，今晚让我们知道你仍然是神，你持守你的道。不管是一小群人还是一大群人，都求你彰显你自己。那愿人们他们需要的信心，当你敲门时，愿的信心深深的锚定，愿他们心中所有的门都敞开，愿他们在信心中兴起，接受他们的医治和你为他们预备的东西。主啊，赦免我的过犯，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现在让我们的心预备好接受你。来吧，这个称颂的救主，今晚医治会堂里的每个人，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为了他的缘故，阿们。那我要在下面的几分钟里请你们全神贯注，那要敬畏。但是如果主对你的心说你有信心，他落在你心里了，那就接受他，然后在你心里说谢谢你主耶稣，问题解决了。那你们许多人不会在队列里，但这并不能阻止医治。神能在这里的任何地方医治你，只要你仰望他并相信。那记住，我以前说过，我没有说他会做这事，我不能那么说，我不知道，但这些年他从未使我失望过。我相信今晚他也不会让我失望，这就是我对他的信心。你们在这些书里已经知道了这个信息。那我可以这么说，这些信息是录在磁带上的，这里的高德先生和梅希尔先生已经把他们录在了磁带上。如果你们想的话，可以查一下这些祷告队列，看看圣灵对你说的是什么，那或什么或今晚的信息，这些都在磁带上。好的，愿主祝福。我希望并相信你们每个人都会得到信心。那我肯定你们知道我在这小群人中的位置，那这里站着一个妇人，那这是病人吗？那你能过来一下吗？那这里有一位女士，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以前从未见过面，对吗？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你能想象你想上来取代我的位置吗？我很欢迎你来。好的，那这里有一位女士，那我要以什么为根基呢？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把它立在圣经上，立在神所赐的应许上。那怎么？那如果神持守他对这事的应许，那么他就会持守他所做的每一个应许，不是1900年前，而是今天。他是那位我是，不是我过去是，而是现在我是。那如果这位女士病了，我不知道，可能是家庭的问题，可能财政上的问题，可能是我不知道。但假如说她病了，那如果我能做什么来帮助这个妇人得痊愈，却不做，我就不适合代表耶稣基督做传道人。那我简直就是个畜生。那即使我是个医生，那要是能为他做手术，如果他需要的话，但却因为他没有钱，就不为他做， 那我就不配当医生。没错，我不是医生，我只是主最卑微的仆人。那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一些坐在这里满头白发的人就已经在讲道了。所以这只是神赐给你的东西，他让我以这种的方式代表他。那你们知道我不算是个传道人，但我的恩赐是异象。瞧，那这是我的事工。因此我觉得自己站在这里就像传道人在讲台上或你们主日学的教师们讲课一样。那女士，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一幅耶稣和井边的妇人在一起的画面。那他们是两个陌生人，那他不在他的家乡，他是在他的家乡以外，他从拿撒勒来，他在另一片土地上。那有一个陌生的妇人，当耶稣开始对他说话时，他告诉他，他跟他说话，直到他找出问题所在。那记住，他在去耶利哥的路上，是从耶路撒冷直接去耶利哥，但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异象告诉他要去撒玛利亚，他只知道这么做。他坐在井边，当妇人出来时，他觉得有件事要发生，于是他对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开始了谈话，他发现妇人的问题是什么，就告诉了他，让他认出那是儿子，是弥赛亚。那是当时弥赛亚的迹象。那撒玛利亚人认出了这点，犹太人腓力认出了这点。作为一个外邦人，你会认出来吗？你们外邦人能认出他跟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一样吗？弥赛亚的迹象，不是伯拉罕弟兄的迹象，弥赛亚的迹象。那如果他向我启示你来这儿的目的，你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你会知道的。如果那不是真的，你可以自由地说：“哦，这人错了。”但如果那是真的，你就为神的大能做见证。没错，我们从未见过面，从未见过对方，彼此不认识，我们就站在这里。那我相信神，愿神做这事。底下有多少有人认识这妇人吗？会堂里有谁认识这妇人吗？是的，这里有些人认识的。好，如果主向这妇人启示，让他做审判官，说的是真的，你们多少人会说：“我相信那是弥赛亚的迹象，他很快要来，我想要接受他。”瞧，这不是在黑暗角落的形式，而是就在这里，在众人面前。我相信他会的。那只是跟你说说话，直到我找到你的问题是什么，或神要我告诉你什么，然后愿神得着尊荣。那我相信神会为这位女士做这事，使她痊愈，医治她，或把她所求的赐给她。首先，那妇人正在受苦，我看见她很紧张地走过房子，那里非常的紧张。没错，那是由于女性失调引起的。医生告诉你说那是子宫下坠。没错，你做了妇科病的手术，那是圣灵如此说的，那是真的。那我能帮助这妇人吗？不能。你相信吗？那就结束了。天上的父啊，祝福这个亲爱的人，愿他现在去，愿我刚才所说的那25美分的小购买力，愿他现在心里就带着那个去说：“主耶稣借着人的嘴唇向我解释了我的状况，我相信他，这事儿解决了。” Amen。 神应允你，姐妹。那女士，我不认识你，我猜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是的。那会众中的人都在祷告，那瞧，就是这个，那他们引起了注意。会众中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我只是在跟那位女士说一件发生了的事儿。那如果主耶稣向我揭示你来这里的目的，那作为一个人，我不能为你做任何的事情。如果你想要的是钱财， 我想我大概有20美元或37美元，那我可以给你。但如果是家庭的问题，我只能祷告。那如果是疾病，我无法医治。但因着你对基督的信心，所有那些事儿都是白白给你的。那如果这位女士，那么要你知道她是否关心，如果她告诉我你为什么在这里，你来这里为了什么，你会相信我吗？愿她应允。我看着一位我一生从未见过的女人的脸，但妇人出了意外，她摔倒了，她腿上的韧带撕裂了，几乎不能走路了，那韧带不能回到正确的位置，绝对是这样的，这是主如此说。那是真的。那如果我为你祷告，你会相信吗？你们相信？那不，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你听见了声音吗？那不是我，我怎么知道你哪有问题呢？但说的是对的，那是他用我的声音。你说的是什么？这只是我把自己交给圣灵，他说话这只是一个恩赐，让我能顺服他。是你的信心成就这事，绝对没错，是你的信心成就这事。那注意这里，不要你知道神的荣耀。那这里坐着一个妇人，就坐在这后面，从后面倒数第二个，那就在后面。在那事发生时，他正在祷告，他有鼻窦炎，没错。如果他相信神，神必使他痊愈。你相信吗，律师？全心相信主必使你痊愈吗？如果你相信，就能得着你所求的。这位女士错过了，在她身上变黑了，光走了。那这就是你失败的地方。为什么你不警醒呢？你怎么就错过了呢？这里，他又去到了一个身体肥胖的妇人那里，就坐在尽头，就显明神的至高无上。坐在后面身体肥胖的那个妇人，她坐在尽头，患有妇科病，妇女病，没错，如果是请举手。你曾经有的现在没有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阿们。他摸到了什么？他从未摸我。他摸到了大祭司。那姐妹你可以走了，你会痊愈的。我猜他走哪条路啊？这边没关系，那只要留一脚下的台阶就好了。哦，神的至高无上，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当神行动时，他就会做。那这是一位跟我完全陌生的女士，我不认识这位女士。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她。我们作为陌生人站在这儿，我们可能出生相隔很远，相隔几年，我们在这里相遇。主是审判官，但如果主告诉我你来这里的目的，就像对那些人一样，于是你会相信吗？这里有谁认识这位女士吗？请举手。好的，那她一定是从这里来的，那他们认识的。那么你知道她的情况？我不知道，但如果主启示出来，那让她来判断，那你来判断。有多少人知道这夫人来这里干什么的？请举手。有人吗？是的，好的，是的，好的。也许他的一些姐妹或某人，那愿主应允姐妹。那这位女士在这里，是因为她要我为她的属灵的问题祷告。没错。那还有，她得了关节炎，那是主如此说的。请举手。有多人知道那是真的？好的，看到了吗？那你瞧，我跟这位女士交谈的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事情说出来。但之所以，你瞧，我这里还有很长的祷告队列，我让更多的人经过队列，这是为什么我没有讲太多的原因。那我已经精疲力尽了，这本来应该是我的假期，但由于哈钦森弟兄和波斯弟兄打电话给我，我离开家来这里有一段短暂的交通。他似乎是个可爱的人，那跟我妈妈差不多高， 然后让我再跟他谈谈。是的，你还想要我为你大腿上的肿瘤祷告？那还有另一件事，我看见一座大教堂，那不知怎么的，我看见哈钦森弟兄，那你们站着，那有人在祷告。哦，是我，上次我在这里时，我在哈钦森弟兄的教会里为你祷告过，那里是血块在心脏上，主医治了你，这是主如此说的。那去吧，姐妹，现在结束了。让我们说，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现在相信吗？你们这里有25美分的感觉吗？你能看到那是他的同在，他的良善吗？我不认识你，对吗，年轻的律师？不，我对这妇人一无所知，一生从未见过他。我不认识他，但这带给你什么？那耶稣，这事儿发生在他身上，力量从他身上出去了。我只是一个恩典得救的罪人。那么，我怎么可能比他还有力量站在这里呢？现在在这一个聚会上发生的事儿，比写在圣经里耶稣在地上时所做的事儿还要多。为什么？为什么他自己软弱，却还要我能站立呢？耶稣说，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我所做的这些事儿你们要做，甚至做更多的事儿，做更大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他是我的力量，这应验了他的道。那瞧，只要是神做的，就一定会跟他的道一致。那如果这位女士，如果神向我描述，告诉我你在祷告什么，那你是个基督徒。如果他告诉我你在祷告什么，你愿意相信吗？那不是为你自己，是为别人，是你的兄弟，他是个精神病人，没错。你手里拿着的那块手帕去放在他身上，寄给他，全心相信。如果你相信，神必医治他，称颂主。你相信吗？对神有信心吗？那你若能信，那些异象，当然他们使我虚弱，手上出汗，我整个人发冷，那你能看出来，那只是虚弱。瞧，不只是这一个小聚会，而是夜复一夜，年复一年。但是姐妹，据我所知，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神认识你。那如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为了让会众看到，请举手，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我们这里的基督徒，这是神的圣经，我们的手举了起来，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这就应该解决了。你们队列中的人都看这边，那你们各处的人要留意相信。那如果基督应许了这些事，基督就必须做这些事。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的能力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他在行动上是一样的，对吗？他的动机是一样的，他的目的是一样的，他的怜悯是一样的，他的态度是一样的，他是一样的。坐在那间的女士，坐在前排座位上的女士，你相信吗？好在你手里有一张卡，但你不在队列里。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仆人吗？你相信？那如果神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接受吗？并相信你会得医治吗？你看起来对此很高兴，你只要在你心里祈求的，让我说话。是的，夫人，你要我为你眼睛和脑子里的病祷告。那如果事情举手，好的，你现在得到了，上路去吧。 把你的卡扔掉，你可以去领受你所求的了。我挑战你们底下的信心，相信这点。你们都相信吗？我以为是个年轻人。一个女人却在同一时间，她在那里受苦，是个黑人女士，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她还想要祷告，她的胸部也有问题。没错，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相信吗？你相信你现在得医治了吗？克拉，你真的相信吗？克拉史密斯小姐，那是你的名字。好的，那就去吧，你的信心救了你。阿们。你全心相信吗？这样坐在这儿的这位女士激动不已。你要进入祷告队列吗？那是病人们。你受了很大的苦。是的，你有关节炎，你有头疼，那你还有痔疮，你的胃里有肿瘤。没错，只要转过身离开讲台回家去得痊愈吧，基督使你痊愈了。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若能信，你相信吗？把他当作你的医治者，你的救主吗？那就站在这里的这个人，那让我们保持真正的敬畏。那我不是有意要听，那我必须跟随圣灵。瞧着这，你见过他的照片？多少人见过天使的照片？那光，那你这里没有吗？一些人有。那今天你这里有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照片。那在这里吗？那这是联邦调查局指纹和文件检验过的。那就是这里，带领以色列人的同一个火种，它放在华盛顿特区，是唯一被拍下来的超自然之物。那德国去年在德国用他们的相机拍下了三次，那它下来辨明又升上去。联邦调查局负责指纹和文件检验的乔治莱西检查了这个，上面有他所写的，瞧，那是那同一位天使，离我现在所站的地方还不到两英尺。那是什么？是带领以色列人的那个火柱。那多少人知道耶稣离开地上后去到了火柱中？多少人知道？当他在地上时，他说我从神而来，我回到神那里去。那当他多少人知道是耶稣？那是罗格斯，立约的使者，是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基督。他是火柱，他是磐石，瞧。然后他又回到神那里。当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他时，他仍然是那个火柱，甚至把保罗的眼睛都弄瞎了。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天晚上去了监牢里，把彼得从里面带出来的光是谁？主的天使打开门，让他走出了监牢。1900年后，他在这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行为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照片，他的光，你说弗兰弟兄，为什么我看不到他呢？那些与保罗同在的人也没有看见。如果你让神膏抹你的眼睛，他就会打开。那让我们跟这位女士谈谈。女士，如果主耶稣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吗？你相信？那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神认识你。 你患了出血，出血性溃疡，那是真的。当了光在你头上运行时，我看见了血，我看见血在流，溃疡正在出血。你相信耶稣必使你痊愈吗？那你们底下的人相信吗？那如果只是说，那如果主告诉我关于这妇人其他的事，就像那几分钟前所做的，你们有多少人会思想相信？那还有你们在队列中的人也会相信的。信心已经锚定在你的心里，你们这整群人都在这刻得一致。如果主这么做的话，你相信吗？主知道我不认识这妇人，他知道我不认识的。那你看，我们可以在这里继续，那会议直到11点，那我们可以继续瞧。但这个满足你，那我祈求神让你明白，这是基督在敲你的心门，他想要进去，使你能跟他说话，把你所要的来告诉他。那看看现在底下会众中没有祷告卡的人，他们没法上来，他们怎么说话？那主走进去就开始坐席，他继续说，你有这个那个或别的，不管是什么，你看了吗？那我不知道主说他的问题是什么了，我现在不记得了。哦，出血是的，出血性溃疡。那让我们讲一会儿，那看一看，那你意识到有什么事儿在发生？你周围的感觉，一种真正甜美、谦卑、温柔的感觉，对不对？那所有在你我之间的，就是那光在运行。你心里有别的东西要接受祷告，那是一个男人，那你丈夫，他的腿有问题，他被一辆汽车压伤了腿，他是个理发师，绝对没错。那这结束了，现在去感谢神的医治吧。你相信吗？你心里这样说，可称颂的主，我有医治的购买力。那请举起手来。那我有医治的购买力，你相信吗？你们要接受祷告的人，那在这里，那他知道你的状况，你有医治的购买力吗？那让我们像这样向主举手，那要非常的敬畏。那你们跟着我重复这个祷告：全能的神，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我现在感谢你开启我的悟性，我现在心里相信，我完全信服耶稣基督你的儿子，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现在接受他做我的医治者，我打开我的心，我打开信心的门，我把我所有的信心都交付给你，你做我信心的主，我现在接受你。你们低着头，那是你们的祷告，那只要跟神关在一起，保持安静。哈钦森弟兄，那琥珀色翠绿的光就在这群会众上面，然后会众承认是多么大的事情啊！你肯定能明白，我不是狂热分子，我是你的弟兄。主耶稣在这里带着大能，他的同在在这里能使你绝对好了。现在只要待在里面，相信，要相信那种子在你的魂里运行，一直在你的心里。在你们相信的时候，仍然跟主在一起，我要为你们祷告。那只有一件事阻止你不接受你的医治，就是那个只是一点点的拒绝的阴影。那在你周围有一点不信，我要祈求神除去那个，只要涌出一个荣耀的信心，就能使每个人都得医治。主耶稣啊，你垂听人们的承认，你听了这些人所说的，你来 彰显了自己，他们坐在这里，手举向空中，他们的头朝着你，把他们取出来的尘土，他们身体病了，撒旦蒙蔽了他们，但今晚他被打败了。撒旦啊，你只是吓唬人的，你被揭露了。我们的主耶稣在俄克他打败了你，我们作为基督徒今晚得胜，是因他所受的一切痛苦，他替代的死亡，他荣耀的复活。我们借着永生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吩咐你离开他们每一个人，从他们里边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愿这些人都得医治，为了神的荣耀。